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勇气，就在这一刻，他决定了他会逃跑。他把几套衣服塞入书包里，再放些日常用品，书包就被塞得像个吹得过于膨胀的气球。然后他才发觉自己身上没有钱，这让他却步了。他以为读好书就终有一日可以帮助家庭真正脱贫，可以报答父母。原来在父亲那里早已有计划，父亲根本不需要他读好书，只要他是女孩本身就有价码，嫁人，给贫困家庭带来一笔昂贵的彩礼，生育机器，一辈子照顾丈夫、孩子和家庭，逆来顺受，直至死亡，尘埃落定。想到这里，他狠下决心，不管怎样，他必须摆脱这个尘埃的宿命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其实他还是不知道该去哪里的。到了大巴总站，他看到那些往城里去的车，就随时搭上了。那一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，但是在车上没多久，也还没有到达城市，他已经感到孤单和害怕。他又开始默默地流泪，脑海中又想起了那一句：耶稣救我。他实在毫无别的办法，一方面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回去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下了车之后，他要去哪，他该怎么生活下去，他真的不知道。于是他在这样无助的情况，只有悄悄地开口祈求，说道：耶稣啊，你要是真的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成为我的藏身之处，不要让父母找着我，把我作为一个商品卖给别人。这时候她真的是一个迷路的小女孩，又彷徨又害怕。当父母回到家后发现女儿不见了，就知道他逃跑了。父亲很生气，母亲却哭得撕心裂肺。她向自己的丈夫咆哮着说：
都怪你，女儿还小，她又那么乖巧，你非要把她嫁出去，你把女儿还给我，你把女儿还给我呀。
她的哭声和咆哮震动了一条街。很快，女儿出走的消息传到了学校和同学的耳朵里，尤其是之前给她出主意的几位同学，他们又感到内疚，他们也不敢告诉任何人她的出走是他们出的主意。可是他们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担心，因为不知道她到底去了哪儿，会不会遇见一些坏人。 学校听说之后也很关注这件事儿，于是就派了班主任来家访，并且了解了这个事情的始末。老师来的时候，父亲才吞吞吐吐摊开了他安排女儿出嫁的事情。其实这一类的事情，学校不是不知道，以往有很多正在念书的女孩呢，念得好好的也就突然不来学校了，后来了解才知道，原来家里安排他们出嫁了。这一次呢，对于这个女孩，班主任没有就这么放任过去了，这位班主任感到很难过，甚至有愤怒，因为老师很看重这个女孩，女孩是班上名列前茅的好学生。于是班主任老师毫不客气地指责了父亲，并且声称学校会报警。父亲马上跪下来求情说，哎呀，老师啊，哎哎，不要报警，不要报警，我们会把女儿找回来，哎，我们让她上学，老师求你了，我们家很穷啊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其实呢，报了警也没什么用，班主任老师知道这些事儿呢都是这村里约定俗成的事情，大家也不会对别人家的私事指手画脚，甚至绝大部分的人都觉得给女孩找个好人家出嫁没什么不对，就觉得女孩子本来不需要读太多书，受太多教育。班主任老师当然还是没有报警的，但他要求家长答应一定要把女儿找回来，让她继续上学。虽然在这样的境况下，家长是答应了，但到底要去哪儿找到女孩呢？她自己会不会回到这儿呢？班主任老师其实很担心，但是也感到很无奈，他能做的仅仅就是可以对他的家长发出他的愤怒，仅仅是为他争取继续受教育的权利，但是接下来又会如何呢？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他一下车，眼前就是琳琅满目的霓虹灯，各种店名和广告都挂在商铺或商业大厦的墙上。这个城市他并不陌生，之前也和家人来过，只是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，而且他不知道去哪儿，住哪儿。他跟着人群走出了车站，那是夏天的晚上，炎热中伴随着微风，他闲逛了几条街，也向街边的摊子买了几个馍馍，一边走一边吃。他突然眼前一亮，像走投无路时前面突然敞开了一条路，他从容踏入了肯德基，找到了一个角落坐下来。渐渐的，迷迷糊糊中他睡着了，直到有人摇醒他。慌忙中，他说了句谢谢就走出了肯德基。原来天已经亮了，他才看清楚这座城市，早晨的空气清凉如水。继续往前走，他没有地图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他不能就这样流浪街头，他迟早把袋子里的钱花光。他越想越慌乱，于是他像念功那样刻意把那句耶稣救我的话从心灵深处召唤出来。